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喜乐灵城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一起同行这一段宝贵的时光，美好的天路。好，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的信息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诚实的话题。这个话题对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真儿也十分的期待能够收到您的互动和留言，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经验、体会和任何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吧。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慈爱的主，在你的性情当中就有诚信。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学会做一个诚实的人，使我们诚诚实实地来到你的面前，认自己的罪，也愿意活出你的信实的品格，能够在这个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正要跟您进入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天天呢非常喜欢讲故事，他总能够把一件事情说得绘声绘色，让听的人聚精会神，被他吸引。他也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脑海中总有想象出来的故事和身边的人分享。无论在家还是学校，他都不缺乏听众。爸爸妈妈常常告诉他，这是天父上帝给他的恩赐和才干，以后一定可以被神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而在学校里，老师也常常选他出来演讲、表演，甚至为学校代言。人人都觉得天天是一个天赋异禀、优秀出众的好孩子。直到爸爸妈妈发现，他常常在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用自己的口才和方法遮盖、隐藏或者是扭曲一些事实，以至于常常可以逃脱管教，保护自己，维持自己美好的形象，或者是嫁祸于人。爸爸妈妈责问他的时候，他也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自己的白色谎言或者是夸张一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人人都会说，为什么他不可以说？而且他并没有刻意要去撒谎，骗取什么东西呀？您觉得呢？你知道什么是白色谎言吗？就是不完全的事实，或者为了某些好的理由而编造的谎言。就好像亚伯兰让自己的妻子告诉别人他们两个是兄妹一样，事实上这的确是一半的事实哦。撒拉是亚伯兰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在古时是常有的事。 但它隐藏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他们两个原来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为了保命啊，结果就是自己的妻子差点因为这个一半的事实的谎言而被他陷于危险和不义中。如果不是因为神出手相救啊，他不仅婚姻不保，最终仍然会性命不保，神的责罚临到还会伤害他人。亲爱的朋友，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没有不完全诚实的经历呢？珍儿小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不诚实被妈妈管教过，当时我并没有深刻意识到那些小谎言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长大了，发现很多的严重问题往往是从一个小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开始的。世界会告诉我们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谎言没有关系啊，但养成习惯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对他人的信任，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诚信可言。想想看，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怎么可能有真实可靠的友谊和爱的关系呢？当然，最终我们的不诚实是得罪了上帝。神不喜悦我们编造谎言、扭曲事实，哪怕是一点点，也会给黑暗势力留有余地。罪的开始就好像鸡蛋上面有裂缝一样的，才开始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但里面慢慢的却已经开始发臭了。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我们需要立志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好让人透过我们看见神的美好和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请原谅我不诚实的罪，帮助我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字，阿们。好，下面呢，爸爸妈妈就和孩子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内容。读完之后呢，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这三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要呼召亚伯兰？第二，神拣选他是因为他很好吗？第三，不诚实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但愿你们全家人有个美好的灵修时光。下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哦。
耶稣舍身为我，他宝血已造全身的我，逆境中我都可继续向主高歌，慈爱恩光一生照亮我，今天我靠主不会再迷途，手拖带我，恩典从不更改，软弱无助已离开，让我活出信望爱，主的爱让这生精彩，早验着我全用耶稣的爱，主每日塑造鞭策我，今要为他兴起发照亮我。
相信我，靠主不会再迷途。两手托带我，恩典总不更改。软弱无助已离开，让我活出信望爱，主的爱，让这身精彩。早燃烛光，全人耶稣的爱，主每日塑造变察我，今要为他兴起发光，奉献一生，作主的所爱，用信心将一切跨过，唯独耶稣给我盼望，坚守方向，主我愿带上。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一位被神重用的年轻的牧者，他呢不仅仅在实践神学领域有着深厚的认知和践行，而且他在教会牧养带领机构的经历上也都是非常踏实非常丰富的。真儿自己呢也因为拜读他的大作《21世纪使命门徒》《21世纪门徒现场》等等这些作品呢深受触动和影响，而且真儿近期在达拉斯神学院教导这个门训课程的时候呢也多次引用了牧师的观点。所以今天呢真儿自己也必须爆料，就是我是他使命门徒播客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能够欢迎到世界华府史上最年轻最燃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造访真爱之我家。董牧师平安。
平安，真儿你好。
今天啊我要特别的荣幸的宣布哈，就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呢是以专访的形式，我们能够采访到董牧师，可不像其他的机构邀请董牧师采访的时候呢都是问他关于牧养啊，关于使命门徒啊，关于神学各方面的一些经历。今天真儿让大家做真真正正的吃瓜群众，就是我们要今天爆料许许多多关于董牧师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见证、家庭侍奉的经历，以及他和师母的恋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真实的见证。真儿相信董牧师呢他自己是使命门徒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所以我非常的相信他自己在个人的真实生命见证当中也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一周都搬着小凳子守候在真爱住我家的我家会客厅里。
哦，谢谢谢谢，我是很紧张啊。
别紧张，分享个人生命有什么张口就来嘛。
好好，
那下面呢就请董牧师自己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信仰、家庭的背景、侍奉的经历，还有你自己生命牧养过程当中的一些负担。
OK， 好的，谢谢真儿。大家好，我是家华。那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我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我也觉得我是一个还算乖的孩子，所以基本上除了在主日学调皮捣蛋被主日学老师赶出来之外，我大概10岁、11岁就开始参加成人的主日崇拜，因为主日学老师说只要我在主日学的班上他就不教了，所以我就对，我就国小4年级就开始参加成人崇拜。
所以你是属于就12岁的小耶稣在圣殿里面去跟文斯基辩论的吗？
应该不是辩论，我那时候是一边做礼拜一边在画画，我还记得那个整个礼拜堂的样子，然后我常常很无聊就在画画。但是我其实是在教会里面长大，那虽然有点调皮小时候，但我觉得对上帝的心好像一直都觉得说上帝应该是真的。我也在教会受洗，但是我觉得我的信仰的一个转捩点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历了一场失恋，那个失恋其实让我很想离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前女友后来她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她邀请了那个新男朋友也来教会，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是 哇，我好想离开啊，士可忍孰不可忍，士可杀不可辱。当然我觉得我的前女友她是很好心要传福音，所以我觉得主要是我的问题。
这个前女友当时在这种情况底下把一个不幸的人带到你们的教会里面，其实对你来说它真的是一种羞辱。
对，但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让我认真思考说，这个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上帝不是真的，那我何必每周都要感觉到我自己很难过。但如果上帝是真的话，我不应该要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离开真神。所以我觉得高中的时候，高三的那一年是我其实跟上帝，我觉得是好像在摔跤的一年。可是也在那一年当中，透过当时的辅导许顺夫宣教士的陪伴，我觉得让我去真正经历到上帝是谁。那进到大学之后呢，其实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智是，主啊，我这一生是被你捡回来的，我这一生都是你的。可是一上了大学立刻进入到花花世界，立刻就把高中高三的时候那种对上帝的经历的承诺一下都抛到脑后了。我觉得上帝也是透过不同的经历再次把我捡回来。那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现在的太太，当时就是我们团契里面的一位姐妹，这是等一下可以谈的故事。那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看到教会里面的不合一，可能不单单是教会单一堂会内部的，而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不同的神学传统之间。所以当时我心中一个很深的负担是对教会的合一的负担。那同时我也发现说，好像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很会吵架，我们也很会忍让，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我们好像很少学会怎么对话。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也清楚上帝带领我做牧者的这条路上，我就选择到美国富勒神学院。其实坦白讲，富勒神学院的神学并不是我所熟悉的，也不是我自己长大的教会我们所比较熟悉的那的。但是我觉得富勒神学院是它是什么样的老师都有，所以其实我是在那边学习不同的神学传统当中怎么样对话的。然后毕业之后就在美国牧养教会，后来呢回到台湾牧养教会，四年前接任华福中心的总干事。这大概是我简单的一个服事的旅程。
哇，我觉得好精彩啊，这个过程我看到了神怎么样透过我们生命成长旅程当中一个寻爱或者是寻身份，寻我们所习惯的教会传统当中的一些对我们的挣扎和刺激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是看到神自己的作为。我觉得很奇妙，刚刚你在谈到就是说，因为你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看到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就要么就征战斗殴，要么就是妥协，就是不会对话。哎，其实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是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最微小的一个细胞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凸显的。
是是。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您跟这个师母的一见钟情是吗？
是，从我的角度是。
对对对，你对他先要一见钟情你才追求嘛。所以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你是跟师母是怎么认识的，因为当时你们其实也算蛮年轻，可能还没有到20岁、嗯、对不对？
对，18岁。
18岁，所以就是刚刚成年。他算不算早恋呢？啊，我们来听。
那时候是我们大一参加学校的团契，我们在不同的小组，所以其实完全不认识。但是我们是在寒假参加一个台湾的校园团契办的大专灵修班，大灵班培育怎么读圣经的，然后我们的团契就把所有大一新生聚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跟当时的这位同学有机会再认识。那我当时一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当然第一个我必须很承认说我被他的外表所吸引，
所以都是外貌协会的。
对，这个我承认，我承认。可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分享的时候，他有一个分享很触动到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对上帝有一份好单纯的心，我觉得那个又让我更吸引。所以当轮到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可是当时大一的我，我其实很渴望也很羡慕能够成为一个牧者。那我知道很多女孩子不一定想嫁牧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自我揭露。虽然我也不觉得她当时对我有兴趣，可是我觉得既然她是一个我可能想要有更多认识的这个姐妹，那我要让她知道。所以我当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嘉华，大一新生，读工商管理，然后最后加了一句，将来我如果有机会上帝呼召我的话，我蛮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牧者。我们结婚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那一句话抓住她对我的注意力。
哇，所以改变了
没主。我当时其实本来是想说该吓跑了就吓跑了，讲完之后他不想当师母那我们也不会有未来了，就结婚后才发现原来是那一句话让他开始注意到我。
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你就是现实版的马太福音6章33节，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你了。
是
您的这个坦诚相见啊，也表达出来就是你没有诡诈，我觉得也跟您刚刚讲的就是你从小到大其实对神的心是单纯的，哪怕你在过往有一些软弱，在情感的挣扎上面啊等等有过很多的这些挣扎，但是其实因着你对神单纯的心，神就善待你，厚恩待你。那他注意到你之后，你们难道就一触即发吗？还是说你
啊，当然没有，他是非常的严守分际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常常想要去靠近啊，去观察他在大学的时候会去哪个餐厅吃饭啊，然后就故意不期而遇啊。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一直在把一条线，包括那时候我们还那时候叫 BBS， 就是电子公告栏，还没有像现在网络这种社群媒体的软件。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比较多去跟他在上面聊天的时候，他还会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我们不太适合那么密集的互动，所以我觉得他的那条线一直是拉得很紧的。
是，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对他来讲，他觉得他希望他如果是要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他是清楚这是有上帝的心意，同时需要征询他父亲的同意。其实我坦白讲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自己都是在一个好像要进进不得，要退又舍不得进退维谷的处境。
你有没有发现哈，通常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她除了她自己的长相外表本身就是温柔内敛沉静的，她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本身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式，就是让人感觉到她是高山安可仰的，你有仰望她但是又不敢靠近她，又很想靠近她，其实这就是一个吸引你最大的地方。你刚刚讲虽然是外貌协会第一眼是先被外貌吸引，但实际上我觉得她的那个美更深的一个沉静的美是从里往外流露出来的。那你那一年的挣扎是怎么样让你又开始放下一切勇敢追求呢？
哦，那一年很挣扎，但是到后来我觉得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到了一个点是如果我再投入更多的话，我觉得我会收不回来，所以我就约了他出来，我就说其实我真的很尊重你，如果你觉得我们真的没有机会的话，你让我知道，趁现在赶快踩刹车。对，但是如果你觉得是有可能的话，你也让我知道。那根据我的记�忆，我觉得那天晚上他让我等了3个小时他都不开口，根据他的记忆他说只有让我等1个半小时，这就是夫妻之间记忆的不同。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是等候的那个，你的时间延长的，
是是是，
在决定的那个，所以它是分秒必争的，所以你两个对时间的衡量是非常主观的。我没有出入。那你在等候的过程，难道你们两个都不开口吗？还是说你继续的想要说服他，然后他继续的在沉浸的思考呢？
我都忘记了，我只觉得我又不敢太进逼，可是又舍不得，就没有答案。
我觉得师母对你已经太好了，因为我对我先生让他等了半年的时间。
哇，你这样讲我很安慰啊。
哇，太安慰了。其实师母应该是就像他说的，他第一次见到你他就已经注意到了。我想那种慎重感呢，其实是他在生命当中的，跟您有一点我觉得你们夫妻二人有一个非常共性，就是你们的单纯和谨慎实际上是在神面前那个敬畏之心的一个彰显。所以呢不愿意伤害人，但是体现出来好像就是犹豫不决。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怕犯错，我们怕走进去犯错了伤害人，然后不讨神喜悦等等，反而有些时候就显得我们好像犹豫不决。您这一年其实也没白受苦。
是是是是。那后来我的当时的这位姐妹，就是我后来太太，就跟我说不然你跟我爸爸见一面，你征询他的同意。所以我就很紧张，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然后第一次跟我现在的岳父约在一家餐厅然后见面，然后我负责订餐厅，结果我订的时候还发现那个餐厅没有位置了，所以我们只好临时的换到另外一家餐厅。后来是在他父亲的同意下我们开始交往。
哇，很像很像，非常 similar， 我们只是打电话。但我觉得我没有师母那么好，就是我是刻意刁难我的先生当时，但我认为说师母他是以父亲是否祝福作为一个 sign， 作为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记号， 就让他能够更加的安稳的跟你进入交往，而我是真的单纯就要刁难他。
搞不好如果你以后访谈我太太的话，搞不好他有别的想法哦。
也许跟我们两个是一拍
是是
老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
谢谢董牧师，
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
董牧师生命成长的见证。愿神赐福您，
下期再会喽，拜拜。
谢谢你，拜拜。
一直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世界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字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桌上。